教教育是什么呢？
是生命的建造。
那以家为本的教育呢？
就创造了圣洁。
基督教教育，
欢迎您一起学习，一起成长。我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林正儿在这里给您请安了，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听基督教教育概论这门课程。是的，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非常开心有好多的弟兄姐妹已经给正儿写信来索取这门课程的讲义。那真儿非常的盼望您不仅仅是来索取讲义哈，也可以针对真儿所讲的一些内容呢有一些相关的回应。无论是您心里面觉得非常的阿闷，或者对真儿所说的呢你有一些不同的意见，真儿都非常的盼望听到您的回应啊，因为真儿非常的相信啊，在您的信件里面呢，也可以大大的使真儿受益哈。我们在空中的交流呢，也可以成为彼此生命的一种祝福。那在过去三天的信息里面呢，我们已经初步了解了基督教教育的简介哈，以及基督教教育的历史部分的旧约时代宗教教育啊中国基督教教育的发展史啊。那么上一次的信息呢，正儿跟您一起谈到了新约时代宗教教育的第一讲，也就是关于耶稣基督他所进行的基督教教育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耶稣基督的教育方式和特色是什么。正儿不晓得您还记不记得，那耶稣基督他教育既传统又突破又创新的那种教育特色呢，跟我们现在的基督教教育有什么关联呢？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耶稣基督他的教育方式里面看到我所有基督教教育的特点呢？那这样好了，正儿先带大家一起来到天父上帝面前做一个祷告，然后呢正儿会和大家来复习一下我们之前讲的内容，再来进行我们今天新的教学好吗？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因为能够在空中相遇就是你自己的恩典。谢谢你拣选我们每一位，无论是讲的是听的，都是在你的宝血洁净之下能够重新有机会来做新造的人的人。感谢你，你不但拣选我们，你还是给我们机会能够认识你的真理，还给我们机会能够参与到你的事工当中。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常常让我们与你同工，但是呢你却不看重我们手里的工作，你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人，因为我们原是你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主啊，求你就陶造今天在空中相遇的，无论是讲的是听的，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不仅仅是吸收知识，乃是将我们所吸收的活出来，用我们的生命去感染人，用我们的生命来进行基督教教育。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这儿先来带大家复习一下哈，基督教教育的定义和重点，然后呢我们会来温习一下耶稣基督他的教导特色是什么，最后我们会对比一下这些，接着呢我们会再回到我们今天主要的话题，就是关于初期教会的时候基督教教育是怎么样进行的。好，我们先来看看基督教教育的定义到底是什么。这样想啊，您一直如果都在收听这个节目的话呢，您就会知道正儿在第一讲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一个挑战，我们所谓对基督教教育的概念和定义是否全面啊？那么我们会借着以弗所书4:1-16看到啊，基督教教育必须包括以下四个重点。第一，就是它的神学基础必须是天国的神学作为基督教教育的神学基础。 第二呢，就是地上的教会作为基督教教育的组织基础。第三呢，要以基督的身体作为基督教教育的对象，也就是全体圣徒哈。第四呢，要以成全圣徒作为基督教教育的目的和理想。那么如果拥有了这四个完整的重点呢，才是一个好的、正统的、全面的、符合神心意的基督教教育。那么好了，珍儿现在和大家来对比对照一下，上一讲我们讲到耶稣基督他的教学是不是都包括或者是体现了基督教教育这四大特色呢？来，我们先对比一下哈。第一点，关于神学基础，天国的神学，珍儿已经和大家讲了，耶稣基督他一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传的是什么呢？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马可福音一章十四到十五节里面都说了，耶稣基督他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呢，耶稣基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时候又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着福音。所以说啊，耶稣基督他所传的就是他自己的信息，也就是神国的讯息。那么这样看来呢，他的神学就是天国的神学，而在他整个传道过程当中始终都是耶稣基督传道的一个基础。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天国的福音来预备的啊。很显然，耶稣基督他的特色包括了第一点哦。那么第二点呢，地上的教会，也就是组织基础。当然耶稣基督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有教会哈，我们大家都知道。可是呢，我们这里所说的教会呢，是指凡全体蒙召的人。那么耶稣基督他在会堂当中教训人，他同时呢也在大庭广众之下教训人，他向他的门徒宣讲，他呢也向所有的人，比如说妇女啊、儿童啊、税吏啊、罪人啊，他突破了传统，他是一位伟大的教师。第三，基督的身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就是突破传统的，刚刚这样已经提了，所有的人都被耶稣基督教导，他向所有的人，只要他身周围接触的人呢，他都向他们传福音啊，向他们表达爱意。所以耶稣基督他的教育对象是包括了所有的人哦，凡是他身周围的人。那我们知道呢，第四点就是成全圣徒是基督教教育的目的。我们刚刚讲了，耶稣基督他言传身教，他传道路，他自己就是道路，他传爱，他自己就是爱，他传生命，他就是生命，他就活出他的生命来，他自己就是生命。所以说啊，整个福音都是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才得到体现，这真的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所以我们成全圣徒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生命在整个教育的过程当中都得到了成全。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他是这么伟大的一位教师，因为他的教学涵盖了最完整的基督教教育的四大特色。他整个教学的方法恰恰好提醒我们说宣扬这个基督教教育的方式、目的和理想正是因为耶稣基督他这样的言传身教，他完全活出了一个好的基督教教育应当所具有的一切的特质。这就是为什么初期的教会可以这么的成功、这么的全面、这么的有生命力因为他们拥有一个最美好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的榜样。那本来呢，神他所给我们的一个教育的模式不是一个空中楼阁，是一个完全可以落实而且实施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因为耶稣基督他本身就已经做到了，他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表范，而我们呢就是当效法基督只需要我们效法他的时候活出来呢，我们就可以有非常美好的基督教教育。所以啊，今天珍儿就要和大家一起来看看了，初期教会的教育是怎么样建立在耶稣基督为我们设立的这个磐石之上的。耶稣基督为我们设立美好的榜样。那么今天呢，在整个课堂上呢，珍儿会和大家分成三大部分来进行哈。第一部分我们会来看看使徒时代的那些教会是怎么样进行教育事工的。第二呢，我们要来看看新约圣经中有关初期教会的这些教育事工的一些重要的经文。那么从这些经文当中呢，这样会带大家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样来演绎、怎么样活出这个好的基督教教育来的。 第三呢，我们会当然从初期教会的这个侍奉来看看他们教育事工是怎么样进行的，好吗？好，我们现在先来看看第一点，就是使徒时代的教育事工是怎么样进行的。使徒时代啊，那个时候的教会呢，也就是我们的初期教会早期的时候呢，仍然属于犹太人的会堂啊。那他们的事工呢，主要分为两大部分。实际上呢，正好就像耶稣基督啊刚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呢，他边传道边教训人。那么使徒时代的教会呢，事工也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传福音。传福音啊，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呢，叫做 kerygma。那 kerygma 的意思呢，是宣告耶稣基督为救罪人曾经被钉死、被埋葬，第三天后复活。哦，这个 kerygma 可是很大的一个意思哈，意思就是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为了拯救我们被钉死、被埋葬，然后又复活，整个福音的故事就叫做 kerygma。那么初期的教会他们的教育事工呢，第一就是传福音啊。譬如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四节当中就说了，我当日所领受的现在要传给你们，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然后呢，保罗就说了很多哈，列举许多为复活的救主做见证的话。所以说，第一，他们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传福音，传救恩，传悔改的福音。那么第二呢，早期的教会所做的事工，第二个重要部分就是教导。教导这个词在希腊文原文里面叫做 didach。它的目的呢，是为了使教会中基督的门徒们都能够深入的明白信仰的教义，而且呢，会遵守基督徒应当过的那种生活的方式。那么这种教导的主要内容啊，包括了旧约圣经的解释啊，还有包括耶稣基督在世上的一切言行啊，还有呢，基督教的教义啊、信条啊等等等等的。那么早期的课程呢，除了新约圣经之外呢，还有耶稣基督的语录啊，就是 The Sayings of Jesus， 就是耶稣基督所说过的一切的话，耶稣语录。那么还有另外呢，就是一些生死两路 The Two Ways， The Way of Life and The Way of Death。也就是说，当时教导呢，就是让弟兄姐妹知道有一条生命的路，有一条死亡的路啊。这两方面是包括在早期的教导课程里面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使徒时期的教会除了传福音，对以所有的人传福音，对万民传福音之外呢，有一个更深一层的教导，就是教导以信的门徒怎么样更深刻的了解信仰，更好的活出这个信仰来。好，这而现在呢，要从圣经的角度来带大家看一看这个重要的相关的经文哈。从这些经文当中呢，我们要来看一看初期教会教育的事工是怎么样开展的。第一段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我们来读一读看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我们只读最重要的这段经文。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哇，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刚刚从这段经文当中就可以看到四点哈。第一，大家都渴慕并且学习使徒的教训，里面说的那种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所以说所有的人都非常的渴慕，而且去学习使徒带给他们的这个教训。那使徒的教训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里面有传福音啊，有教导啊等等的。第二点，所有的人都因为有共同的信仰和生命，彼此能够沟通和分享，他们有非常非常美好的团契生活，每天都彼此交接、掰饼、祈祷。所以呢，这个交接和掰饼就是他们有共同的信仰和生命，使他们每一天都活在非常美好的团契生活当中。再来看看第三点， 祈祷和掰饼是教会对神的一种敬拜，并且对主耶稣基督的纪念啊。我们现在很多的教会都是一个月掰饼一次啊，或者是好一点的就是每两个星期掰一次饼啊，或者有些教会呢一周掰一次饼。可是当时的教会啊是每天都交接掰饼祈祷，哇，所以他们每一天都活在对主耶稣基督的纪念和对神的敬拜当中。当然了，这而不是在这里说我们是否敬虔就看看我们是不是掰饼掰得多哈，不是的，我们真正的那种敬虔敬拜是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流露出来的。但是当时使徒时代他们每一天这样做，真的因为他们心里面恒心的遵守，而且他们心里面有这样的渴慕，有这样的渴望，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就会发出来哈。所以这样鼓励大家，如果你心里真的是渴求对神的敬拜，每天你都可以活在敬拜当中，不一定要等到教堂去哈，或者是周末时间，你每天都可以在你的生活、你的侍奉、你的工作、你的学习、你的一切都可以成为对神的敬拜。好，我们再来看看第四点。五旬节以后呢，新成立的教会呢是获得众人的投入并且是认同的，也就是说那一天门徒添了3000人，那么所有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每个人都非常的投入到教会这个大家庭当中，每个人都不自私，没有私心，都能够彼此相爱，凡物公用。哇，这是真儿看了以后非常的感动啊，因为在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当时的教会的整个那个属灵的空气是何等的火热，何等的甜美。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26节。哥林多前书14章26节是这样说的：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用诗歌，或用教训，或用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我们又来看出这个四点得着哈，有四点。第一点，初期教会的聚会呢，气氛是非常的自由活泼的，他们不墨守成规哦，所以我们敬拜神是在自由的灵里面去敬拜。但是这并不表示说我们就要唱歌跳舞啊，我们一定要说方言啊，乱来哈，不是这个意思啊。乃是说属灵的空气是自由活泼的，并不一定是每天按照规章墨守成规的来敬拜神，所以当时的教会的灵是非常活泼的。第二点，初期聚会的人积极的参与，因为聚会的时候有人唱歌，有人教训，有人启示，有人说方言，但是呢，凡事都是为了造就人，每个人都积极的参与，并不是说哦，在牧师在上面讲过就好了啊，有献诗的在上面唱过就好了啊，正儿只是带着自己的耳朵来听听就好了，完了呢就可以回家了，不是的，因为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每个人都要积极的参与在这个家的服事当中。好，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个人按照神所赐下的属灵恩赐对教会都有所贡献，也就是我们一开始讲到的基督教教育啊，我们用的以弗所书讲到我们是否各尽其职，为要成全圣徒，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职分哦，要对得起神给我们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属灵的恩赐。好，第四点呢，就是所做的一切这个目的都是为了要使教会的成员都得到造就。这么一讲啊，哎，又讲回来了，我们基督教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成全圣徒。所以亲爱的好朋友，你看看早期的教会他们是多么的合乎神的心意啊，他们在遵守基督教教育啊当有的一切的活动。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段非常重要的相关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10章24到25节。希伯来书第10章24到25节是这样说的：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直到那个日子近了，就更当如此。啊，正儿非常的喜欢这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啊，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在一种爱的关系里面进行我们的基督教教育。哎，就从这段经文当中看到三点启示啊，正儿带领大家看三点。第一点，众人都主动的对其他的信徒采取关怀、爱护还有鼓励这样的一些行动。 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哦。因为只有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啊，那些关怀、爱护、鼓励的行为才会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常去做的事，而且是主动去做的事。所以首先要彼此相爱。第二点，经常参加聚会和其他的一些信徒一起来崇拜，并且建立这种相交、相知、相熟的一种团契关系。这种团契的关系是教会整体生活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说，一个好的基督教教育就是让人能够非常积极的想要去和其他圣徒在一起啊，有团契的生活，有相交的生活，和弟兄姐妹一起敬拜。那第三点呢，初期的教会有一个很坚强的信念，就是他们非常的坚信主要来了，主再来的日子近了，所以呢，就应当殷勤的去过基督徒属灵的敬虔的生活。那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末世，更是让我们要提醒说，主来的日子近了。可是呢，又由于我们所处的环境非常的熟悉，我们好像没有看起来，哎，有什么末世的危险恐慌临到我们，所以呢，心就渐渐的冷却了。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正在这里提醒大家，在过去的这两年之内啊，我们整个世界当中真的充满了战争啊、瘟疫、饥荒、疾病啊，这个地震，真的是非常的苦难重重。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说，主来的日子近了。那这有了这样的一种提醒呢，我们的心就不会冷却，我们的爱心就不会麻木，我们也不会警戒心渐渐的愚钝。所以好的基督教教育呢，是让人心里面随时都警醒自守，知道说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一定不要停止聚会，我们必须要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彼此相顾，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正儿和大家一起看了这三段重要的经文呢、啊，在这三段里面呢，我们看到初期教会实在是非常非常美好的，过着一种敬虔讨神喜悦的教会生活。那个时候每一个信徒都在一个好的教育环境里面造就自己，祝福别人，也就是造就别人。那么今天呢，再来看看我们最后的第三点，在初期教会的侍奉，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样进行教育事工的。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侍奉的意义是什么。侍奉呢，就是 serve， 名词呢是 service。 那么这个侍奉的意义基本上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一种服侍哦，也就是说啊，一个人为了另外一个人做一些事情，那这个服侍呢叫做侍奉。那么在旧约时代，利未人和祭司呢，就曾经被神分别为圣，作为侍奉神的工作。那实际上呢，是一种非常高贵的工作，并不是人想要侍奉就可以得侍奉的，想要做神的仆人就可以做的啊。很多人呢都以为做仆人呢是一个卑贱的工作，恰好不是。主耶稣基督他甘愿使自己降卑，成为一个奴仆的样子来服侍我们。服侍这个词啊，真的是非常高贵而又美好的啊。我们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一节当中看到，耶稣基督在受过魔鬼试探之后呢，魔鬼就离开他，因为拿他没有办法。这个时候呢，就有天使来伺候他，也就是来服侍他。这里所说的服侍和侍奉呢，就表示说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一种服侍，一个人为了另外一个人的好处为他做一些事情。那么什么是教会的侍奉呢？传福音是使人与神和好的一种侍奉，原文就是职份，原文的意思是侍奉，就是 service。 哦，原来传福音本身就是一种侍奉。大家有没有想过，传福音本身就是一种侍奉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你既侍奉了神，又侍奉了人。那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当中说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耶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哇，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说这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乃是神的恩典呢、啊。我们可以传福音，原来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神将他的使命托付给我们，使我们可以有机会侍奉他，侍奉人。哇，这是何等尊贵的一个位分呢？ 那么还有呢，造就和成全圣徒是教会的一种侍奉，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当中提到了，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说教会的侍奉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造就和成全圣徒。那么祈祷和传道呢，同时也是教会的侍奉。在使徒行传六章四节当中说了，我们要以专心祈祷传道为事。所以说如果亲爱的好朋友，你觉得你自己不能够在教会里面做什么啊，你不能够做什么看得见的事情，因为你身体软弱，那么你就当为教会祈祷，你当为教会祷告。因为如果不在身体上、财务上或者是其他方面去帮助你的弟兄姐妹的话呢，你就要为他祷告。因为祷告呢也是非常美好的一种侍奉，我们叫做内室的侍奉或者是膝盖的侍奉哈，就是在别人看不见的时候，但是神看见了，这是非常美好伟大的一种侍奉。那么还有使徒行传六章三节里面也说到了，当时啊他们选出了七名管理饭食的人，原来这就是初期教会最早的执事，叫做 minister， 也就是能够帮助教会在其他方面都有一个很好的供应啊，这种侍奉叫做 minister， 就是最早的执事。原来这些侍奉呢，可以帮助整个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的人在基督的身体里面都找到自己的位置，彼此的服侍，彼此的侍奉。那么这个侍奉的过程就可以造就自己的生命，造就别人的生命。这也是基督教教育的很大的目的，就是使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彼此服侍，彼此增长，彼此造就。好的，今天的时间很快又要结束了，真儿真的是非常的盼望啊，多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些。真儿知道所讲的信息非常多，内容非常的丰富哈，但是不要紧啊，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会更详细的不断的重复。当然了，你也可以写信来向真儿索取基督教教育概论这门课程的讲义，赶快的索取，那这样你有讲义可以对照，就会觉得容易的多。写信来给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那今天呢，真儿还要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去思考一下，初期教会的侍奉到底是怎么样体现基督教教育的特色的啊？那么今天的这个教会和初期教会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真儿非常的想请您思考，您现在所处的教会和初期教会所进行的基督教教育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下一次来的时候继续再聊好吗？愿神赐福给您，不要忘了写信给我哦，让我们彼此带导，彼此分享，彼此造就，成全圣徒。好的，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会，拜拜。